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来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，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。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到底是非功过有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我们一起继续学习《列王记下》系列查经。《列王记下》第四讲，神人以利沙行的神迹。这一次我们会看神人以利沙行的几个神迹，这几个神迹都是与先知门徒有关的。我们先看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。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说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雅伟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伊丽莎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这段经文讲的是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去世了，大概是以利亚、以利沙的门徒，是侍奉神的人。他的妻子来哀求以利沙说，有债主来要娶他的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一个可能是这个先知的门徒生前欠了债，没有还清就去世了，债主要求父债子还。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个先知的门徒去世后，家里就断了生活来源。因为当时的社会，妇女是没有工作的，只能靠丈夫挣钱养家。现在丈夫过世了，妻子就没有了生活来源，只好借贷度日。无论如何，可见这个先知的门徒生前非常贫穷，家徒四壁，没有多余的钱财留给妻儿。这就是服侍神的代价，他会一生过贫穷的生活， 因为他一生的专注点不是赚钱谋生，而是服侍神。我们也看见，即便在旧约，神的祝福也不一定是财富上的祝福。这个先知的门徒是贫穷的，正如主耶稣在新约的教导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现在这个妻子没有钱，又欠了债，陷入了困境。于是他来哀求以利沙帮助。以利沙是如何帮助他的呢？奇怪，以利沙不是给他钱。换作是我们，可能就给他钱了。这是我们帮助人的方法。我们也希望别人这样帮助我们。没钱就应该给钱，这才是具体实际的帮助。但以利沙没有这样做，而是让寡妇有所行动。这就是人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不同之处。仔细思想一下，神的方法是最有智慧，也最有恩慈。为什么以利沙问寡妇家里有什么东西呢？为什么要从他家里的一瓶油着手呢？为什么让他向邻舍借一些空的器皿，倒满了油，然后再让他拿去卖钱呢？难道神不能变出钱来，或者变出油来给他吗？神无所不能，当然可以直接变出钱或者变出油来，但这里神没有用这个方法。仔细想一想，首先，这些是寡妇熟悉的范畴。别忘了，这个妇人当时从未在社会上工作过，她只是个家庭妇女，对外面的事物不了解，也没有打过工。但是家务事、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用品，她当然非常熟悉。周围的邻居也是她平时打过交道认识的。去卖油也是她能够做到的。总之，这都是寡妇可以做到的，是她熟悉的事，所以她不至于害怕，不知所措。这里看到神的恩慈，他是按照我们的程度来帮助我们的。此外，神也在考验寡妇的信心和顺服。神让他借一些空的器皿，就是在考验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。你想经历神吗？首先要有顺服的心，而且是凭信心而顺服。圣经永远强调两方面的平衡，神的责任和我们的责任。你的信心有多大，就能经历到神多大的祝福。到最后，寡妇借来的器皿用尽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可能他会后悔莫及，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多借一些呢？留意，以利沙已经提醒他不要少借了。也许他当时的想法是，就这么一点油，借那么多空器皿做什么呢？当然，神不但要考验寡妇的信心，更要透过这件事让这妇人的属灵生命前进一大步。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，总会一石二鸟，甚至一石几鸟。他行一件事，往往成就很多的美意。神在生活需要上帮助这个寡妇的同时，也会顾及到寡妇属灵上的需要。也就是透过这件事， 让他更深地认识神，信心向前一步，而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。当然，有时候神也会用天上掉馅饼的方法，比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经历到了天上掉玛拿。但在这里，神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寡妇更深地认识神。相信她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属灵生命一定会前进了很多。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段经文，以利沙又行了一个神迹。我们看《列王记下》第四章38到41节，以利沙又来到吉甲，那地正有饥荒，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，他吩咐仆人说：“你将大锅放在火上，给先知门徒熬汤。”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，遇见一颗野瓜藤，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，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倒出来给众人吃，吃的时候都喊叫说：“神人呐，锅中有致死的毒物。”所以众人不能吃了。伊丽莎说：“拿点面来。”就把面撒在锅中，说：“倒出来给众人吃吧。”锅中就没有毒了。这里描述的应该是伊丽莎的先知的学校。伊丽莎带领一些门徒，教导他们如何侍奉神。现在吉甲有了饥荒，先知门徒也没什么可吃的了，只能去田野找一些野菜回来熬汤充饥。结果找到的野菜有毒，宝贵的一锅汤岂不是糟蹋了吗？无奈之下，他们便求救于自己的老师以利沙。以利沙是如何行的呢？他只是吩咐人拿些面来撒在锅中，就没有毒了，真神奇。为什么以利沙用面呢？是不是面有什么神奇之处，或者有什么寓意呢？其实面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，别忘了当时正赶上大饥荒，门徒因为饥荒而饥不择食，显然他们手上应该没什么食物了，可能只剩下面了。为了不浪费这些辛苦寻来的瓜菜，不浪费这果腹之汤，以利沙就行了这个神迹，背后是神的大能。可见神多么怜悯看顾他的先知。也再次看见以利沙行神迹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别人。继续来看下一段，列王记下四章42到44节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，饼新穗子装在口袋里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：“把这些给众人吃。”仆人说：“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”以利沙说：“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亚伟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，还剩下。”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亚伟所说的。这个神迹还是发生在先知的学校，有人送给神人20个出熟的大麦饼，还有新穗子。这人应该是想把这些东西奉献给亚伟神，就送给了侍奉神的人，先知以利沙。以利沙也非常特别， 他没有自己留下来吃，而是分给他的门徒，大家一起享用。但伊丽莎的门徒说，这些根本不够100人分的。于是伊丽莎行了这个神迹，其实确切地说，是神透过伊丽莎行了这个神迹。看了这个神迹，但凡了解一点圣经的人，立刻就会想到新约主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主耶稣用几个饼、几条小鱼喂饱了5000人、4000人。其实主耶稣所行的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并非前所未有的新奇之事。原来早在旧约，先知以利沙也行过这样的神迹。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因为耶稣的神迹，认为耶稣是先知或者是以利亚。总之是亚伟神透过他的仆人行了这些神迹，无论是以利亚、以利沙还是耶稣，他们都是亚伟神的仆人。神当然能够行神迹，但人也必须配搭，以至于让神的大能能够完全地彰显出来。我们从以利沙的这个神迹可以观察到几点。第一，有人来奉献饼。我们必须有乐意奉献的心，向神献上最好的，哪怕是献上一点点，微不足道，似乎也不够人分的，但神会祝福这一点点，借此大大的祝福别人。第二，伊丽莎愿意将神赐给他的东西拿出来与其他人分享。一个真正的神人是很乐意分享的，因为他知道神祝福他是为了借着他而祝福别人。他不会想，只有这一点点，我还是自己吃了吧。如果是这样，伊丽莎就经历不到这个神迹，也无法祝福到别人。很多时候，神祝福了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把这祝福保留起来，自己享用呢？难怪像伊丽莎这样的属灵人不多，是不是我们将神的祝福保留住了呢？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伊丽莎行的神迹，是在列王记下6:1-7。列王记下6:1-7，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，看哪，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，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，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，建造房屋居住。他说，你们去吧。有一人说，求你与仆人同去。回答说，我可以去。于是伊丽莎与他们同去，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，斧头掉在水里，他就呼叫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这斧子是借的。神人问说，掉在哪里了？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。伊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，斧头就飘上来了。伊丽莎说，拿起来吧。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。这件事还是发生在先知的学校，显然伊丽莎是跟门徒住在一起的，可能人越来越多，住的地方不够了，门徒就要去砍伐树木，建造房屋。 服侍神不只是看圣经，还要盖房、做饭，做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，甚至做苦力。可是，在伐木的过程中，有一个门徒不小心把斧头掉在了水里，他就很惶恐，呼求伊丽莎，因为这个斧子是借的。于是伊丽莎行了一个神迹，砍了一块木头，让斧子飘了上来。再次看见，这是亚伟神借着伊丽莎所行的神迹，又是为了别人的好处。从这里我们也看见，先知当时是很穷的，连斧子都买不起，竟然是借来的。而且他们也买不起一把新的斧子还给别人，所以才会如此焦急。总结来说，今天我们看的伊丽莎行的这几个神迹，都是伊丽莎在先知的学校所行的，是伊丽莎与门徒平时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。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，服侍神的先知是很贫穷的，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，而且也过着集体生活，大家一起学习服侍神。当然是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下，这个老师就是伊丽莎，以前应该是伊利亚。真正服侍神的人是不可能富有的，因为他们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了服侍神的事情上，没有时间为自己赚大钱。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？主耶稣在新约也教导说，那些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贫穷的人，他们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其实主耶稣并没有自创一派，他都是在教导亚伟神的话，这些教导在旧约就可以看见，旧约的先知就是这样生活的。他们是不是可怜呢？这些先知的门徒跟着伊丽莎是不是很可怜呢？当然不是，虽然他们物质贫穷，但精神不贫穷。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神的经验，他们亲身经历到了神迹。正因为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，所以他们是完全依靠神，能够经历到神的供应。神没有让他们缺少什么，神会在物质上供应他们的需要，而且神也会使用他们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。
靠那黑暗掩盖大地，幽暗掩盖万民，甘霖停止春雨不降，触动神的怒气。神知世代神的旨命，被越罪恶满意。离弃神活水的泉源，忘记他的慈爱。看那神是耶路撒冷的春雨，看那神是这城中的人的意志，神所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这城要成为可喜可乐之城，要在我 忘记他的慈爱。看那城市耶路撒冷的春雨，看那城市这城中的人的意志，神说要做我们的医生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这城要成为可喜可乐之城，要在万国中是神的荣耀和颂赞。这城要成为可喜可乐之城，述说神在其中所赐福。我们是亚威神的城，起来兴起风。